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宁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他被发现了，他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他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他们相互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集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去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的卵石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他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他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部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回头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生成和消逝。